路加福音第一章。尊敬的提亚菲罗先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著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犹太王希律在位的日子，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代，名叫以利沙伯。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规条，无可指责，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二人又都上了年纪。有一次，撒加利亚在神面前按着班次执行祭司的职务，照祭司的惯例抽中了签，进入主的圣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人都在外面祈祷，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一见就惊慌起来，十分害怕。天使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的祈求已蒙垂听。你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被尊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未出母腹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向义人的意念，为主安排那预备好了的人民。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上了年纪。天使回答，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向你说话，报给你这好消息。看吧，到了时候，我的话必要应验。因为你不信我的话，你必成为哑巴，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才能说话。众人等候撒加利亚，因他在圣殿里迟迟不出来，觉得奇怪。等到他出来，却不能讲话，竟成了哑巴，不断地向他们打手势。他们就知道他在圣殿里见了异象。供职的日子满了，他就回家去。过了几天，他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她已经和大卫家一个名叫约瑟的人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是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她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这样祝贺是什么意思。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你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在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后来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向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向以利沙伯问安。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安，腹中的胎儿就跳动，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就高声说，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腹中的胎儿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亲竟然到我这里来，这事怎会临到我呢？ 你看，你问安的声音已进我耳朵，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这相信主传给他的话必要成就的女子是有福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垂顾他使女的卑微。看哪、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的怜悯世世代代归于敬畏他的人。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驱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使有全能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他的怜悯，正如他向我们列祖所说的，恩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但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里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他要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写字板，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众人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舌立刻开了，就出声称颂神。住在周围的人都害怕，这一切事传遍了整个犹太山地。凡听见的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因为主的手与他同在。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救恩的脚，正如主自古以来借圣先知口中所说的，救我们脱离仇敌和恨我们的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拔出来，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在他面前一生一世敬拜他。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使他的子民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的怜悯使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光照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引导我们的脚走上平安的路。这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健壮，住在旷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人中公开露面的日子。路加福音第二章。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士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约瑟本是大卫家族的人，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与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口。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头胎儿子，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开始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些牧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玛利亚、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他们见过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牧人因为听见的和看见的，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就回去了，把荣耀赞美归于神。满了八天，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他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按着摩西的律法，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奉献给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所有头生的男孩都当称为圣，归给主。又照着主的律法所说的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公义虔诚，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启示他，在死前必得见主所应许的基督。他又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按着律法的规矩为他行礼。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称颂神说，主啊，现在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为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他父母因论到他的这些话而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对他母亲玛利亚说，看哪，这个孩子被立，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刀刺透，这样许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来。又有一个女先知，就是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她已经上了年纪，从童女出嫁，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直到84岁。她没有离开过圣殿，以禁食和祷告昼夜侍奉主。就在那时候，她前来称谢神，并且向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众人讲论孩子的事。他们按着主的律法办完一切，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时，他们按着节期的惯例照常上去。过完了节，他们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却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就在亲戚和熟人中找他，没有找到，就转回耶路撒冷找他。过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有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他母亲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看，你父亲和我都很担心的在找你呢。他说，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但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路加福音第三章。凯撒提庇流执政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总督，西律做加利利的分封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的分封王，吕撒尼亚做亚比利尼的分封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在旷野的约翰。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以赛亚先知的书上写着，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洼谷都当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修成平坦，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礼的群众说，毒蛇所生的啊，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心里不要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后裔来。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所有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群众问他，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回答，有两件衣服的当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照样做。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老师，我们当做什么呢？他说，除了规定的以外，不可多收。兵丁也问他，至于我们，我们又应当做什么呢？他说，不要恐吓，不要敲诈，当以自己的粮饷为满足。那时众人正在期待，人人心里都在猜想，会不会约翰就是基督。约翰对众人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他还用许多别的话劝勉众人，向他们传福音。分封王希律因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并因他自己所行的一切恶事受到约翰的责备。他在这一切事以外再加上一件，就是把约翰关在监里。众人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他正在祷告，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有形体的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始传道，年约30岁，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依次往上推，是马塔、利位、麦基、亚拿、约瑟、马他提亚、亚摩斯、拿红、以斯利、拿该、玛亚、马他提亚、西美、约瑟、约大、约哈难、利萨、索罗巴伯、撒拉铁、尼利、麦基、雅底、戈桑、以摩当、尔、耶稣、以利以谢、约令、玛塔、利位、西缅、犹大、约瑟、约南、以利亚敬、米利亚、买拿、马达他、拿丹、大卫、耶西、俄贝德、波阿斯、撒门、拿顺、亚米拿达、亚当宁、亚兰、西斯伦、法勒斯、犹大、雅各、以撒、亚伯拉罕、他拉、拿赫、西路、拉吾、法勒、西伯、沙拉、该南、亚法撒、闪、挪亚、拉麦、马土撒拉、以诺、雅列、马勒列、该南、以挪士、赛特、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耶稣回答，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他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耶稣回答，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崇。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召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他把书卷卷好，交还示意，就坐下。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众人称赞他，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并且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说，你们必向我说这俗语，医生，治好你自己吧。也必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一切事，也该在你本乡这里行啊。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3年6个月不下雨，遍地大起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那里去，直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患麻风的人，其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众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起来赶他出城。这城原来建在山上，他们拉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走过，就离去了。耶稣下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在安息日教导人，他们对他的教训都很惊奇，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会堂里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大声喊叫，哎，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没有伤害他。众人都惊骇，彼此谈论说，这是怎么回事？他用权柄能力吩咐巫灵，巫灵竟出来了。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起身离开会堂，进入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高热，他们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身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不论害什么病的人，都被带到耶稣那里，他一一为他们按手，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一亮，耶稣出来到旷野地方去，众人寻找他，一直找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他却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是为了这缘故奉差遣的。于是他往犹太的各会堂去传道。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渔夫离开船洗网去了。他上了西门的那一只船，请他撑开，离岸不远就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主啊，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很多鱼，网几乎裂开，就招呼另外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两只船装满，甚至船要下沉。西门彼得看见这种情景，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因这网所打的鱼都十分惊骇。西门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城里，突然有一个满身麻风的人看见他，就把脸伏在地上，求他说：“主啊，如果你肯，必能使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耶稣嘱咐他不可告诉任何人，你只要去给祭司检查，并且照着摩西所规定的，为你得洁净献祭，好向大家作证。但他的名声却越发传扬出去，成群的人来聚集，要听到，并且要使他们的疾病痊愈。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一天，耶稣正在教导人，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也坐在那里。他们是从加利利和犹太各乡村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他同在，叫他能医病。有人用床抬着一个摊子，想送进去，放在耶稣跟前。因为人多，没有办法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摊子和床往当中坠下去，正在耶稣跟前。他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朋友，你的罪赦了。”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起来，说：“这人是谁，竟然说健忘的话？除神一位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的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然而为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立刻当众起来，拿着他躺过的床颂赞神，回家去了。众人都惊奇颂赞神，并且十分惧怕，说：“我们今天看见了不平常的事。”事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那里，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他就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他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的人一起吃饭。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埋怨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回答：“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常常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而你的门徒却又吃又喝。耶稣说：“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叫宾客进食呢？但日子到了，新郎要被取去离开他们，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他又对他们设个比喻说：“没有人会从新衣服撕下一块布补在旧衣服上。如果这样，不但新衣服撕破了，而且新撕下的布也和旧的不调和。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这样，新酒就会把皮带胀破，不但酒漏掉，皮带也损坏了。 人总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喝惯陈酒的人就不想喝新酒，他总说陈的好。路加福音第六章，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摘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回答，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也给跟他在一起的人吃吗？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的人是不可以吃的。他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另一个安息日，耶稣进入会堂教导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要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好找把柄控告他。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一只手枯干了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做好事还是坏事？救命还是害命？他环视周围所有的人，就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他们却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在那些日子，有一次耶稣出去到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天亮以后，他把门徒叫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就是西门，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和他弟弟安德烈，以及雅各、约翰、腓利、巴多罗麦、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称为激进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平地上，有一大群门徒同他在一起，又有一大批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推罗、西顿海边来的人，他们要听他讲道，也要他们的疾病得医好，还有一些被污灵缠绕的也痊愈了。群众都设法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众人。耶稣抬头看着门徒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饱足。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世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排斥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的名，好像弃绝恶物，你们就有福了。那时你们应该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先对待先知也是这样。然而你们富有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乐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痛哭。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先对待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当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有人打你一边的脸，把另一边也转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向你求的就给他。有人拿去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如果只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会这样行。如果借给人，又指望向人收回，那有什么好处呢？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要爱仇敌，善待他们。借出去，不要指望偿还，这样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神自己也宽待忘恩的和恶人。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你们不要判断人，就必不受判断， 不要定人的罪，就必不被定罪；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给人，就必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怎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不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为什么看得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想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不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弟兄，容我除去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好去掉弟兄眼中的木屑。因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人不能从荆棘上采无花果，也不能从棘藜里摘葡萄。良善的人从心中所存的良善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心中所存的邪恶发出邪恶，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每一个到我跟前听我的话并且去行的，我要指示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建造房屋，挖深了地，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大水泛滥的时候，急流冲击那房屋，不能使它动摇，因为它建造得好。但那听见而不遵行的，就像人在地上建屋，没有根基，急流一冲就立刻倒塌，毁坏得很厉害。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向群众讲完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有百夫长所重用的一个奴仆病得快要死了。百夫长听见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中几个长老到他那里，求他去医治他的奴仆。长老们就来见耶稣，恳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人民，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的时候，百夫长派几个朋友来说，主啊，不必劳驾，因为你到舍下来，我实在不敢当，我也觉得没有资格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自己是在别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个，他就做。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奉派的人回到家里，见那奴仆已经好了。后来耶稣往拿因城去，与他同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他走进城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是个独生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主看见了，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上前按着杠子，抬的人就站住。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惧，颂赞神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他的子民了。于是这话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各地。约翰的门徒把这一切事告诉约翰，他就叫了两个门徒，差他们往主那里去，说，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两人来到耶稣跟前说，施洗的约翰差我们来问你，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就在那时候，耶稣治好许多患疾病的，遭灾难的，身上有污鬼附着的，并且施恩给瞎眼的，使他们看见。 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回去把看见和听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见，跛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约翰差来的人走了以后，耶稣对群众讲起约翰来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身穿华丽衣服的人吗？这些衣服华丽、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的。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圣经所记，看哪，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必在你前头预备你的道路。这句话是指着他说的。我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然而在神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人和税吏受过约翰的洗礼，听见这话就称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未受过约翰的洗礼，就拒绝神对他们的美意。耶稣又说，我要把这世代的人比作什么呢？他们好像什么呢？他们好像小孩子坐在市中心，彼此呼叫说，我们给你们吹笛子，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也不啼哭。因为施洗的约翰来了，不吃饭不喝酒，你们说他是鬼附的。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你们说，你看这人贪食好酒，与税吏和罪人为友。但神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就证实是公义的了。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就到法利赛人家去复习。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他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背后挨近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他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不住地吻他的脚，并且抹上香膏。请他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因为他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他说，老师，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欠500银币，一个欠50，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把两人豁免了，他们之中哪一个更爱他们？西门回答，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耶稣说，你判断对了。于是转身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和我亲嘴，但这女人自从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罪都蒙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爱就少。耶稣就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跟他一起吃饭的人心里说，这是谁竟然赦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路加福音第八章。不久耶稣周游各城各村讲道，宣扬神的国的福音。和他在一起的有12个门徒，还有几个蒙了医治、脱离污鬼与疾病的妇女。其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有西律的管家古撒的妻子约雅拿，又有苏珊娜和许多别的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当时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还有人从各城来到耶稣那里。 他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或给空中的小鸟吃掉，有的落在石头地上，一长出来就枯萎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的落在荆棘丛中，荆棘也一起生长把它挤住了，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生长起来结出百倍的果实。他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他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他说，神的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对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明白。这比喻是说，种子是神的道，那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魔鬼随即来到，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相信就得救了。那落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一旦遭遇试炼就倒退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走开以后被今世的忧虑、财富和宴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但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把道持守住，忍耐着结出果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都看得见光。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明，也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人知道而曝露出来。所以你们应当留心怎样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拿去。耶稣的母亲和弟弟来到他那里，因为人多不能到他跟前，有人转告耶稣，你母亲和弟弟站在外面要见你。他回答他们，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他对他们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他们就开了船，船行的时候他睡着了，海上忽然起了狂风，他们全身湿透，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没命了。他醒过来斥责风浪，风浪就止息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浪，连风浪也听从他。船到了格拉森人的地区，正在加利利对面。耶稣一上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人已经很久不穿衣服，不住在家里，只住在坟墓里。他一见耶稣，就俯伏喊叫，大声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求你不要使我受苦。因为耶稣已经吩咐这巫灵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巫灵屡次抓住那人，那人被铁链和脚链捆锁，而且有人看管，他竟挣断锁链，被鬼赶入旷野。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群。因为进到那人里面的鬼很多，他们求耶稣不要赶他们进入无底坑。那里有一大群猪正在山上吃东西，他们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群。耶稣准许了，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进入猪群，猪群闯下山崖，掉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所发生的事，就逃跑，到城里和各乡村把这事传开，众人就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鬼已经离开的那人，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坐在耶稣脚前，他们就害怕。当时看见的人把被鬼附过的人怎样得到医治说给他们听。格拉森一带的人都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大大惧怕。 他就上船回去了。鬼已经离开的那人求耶稣要跟他在一起，但耶稣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述说神为你做了怎样的事。他就走遍全城传讲耶稣为他做了怎样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欢迎他，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他。那时有一个人来了，名叫耶鲁，他是一位会堂主管。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求他往他家里去，因为他的独生女约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群众拥挤着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全部养生的，没有一个能医好她。她从后面起来，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血就立刻止住。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说，主啊，众人都拥挤着你。耶稣说，必定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见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地过来向他俯伏，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到医治在众人面前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平安地去吧。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再劳动劳师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到了那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孩的父母以外，他不准任何人同他进屋里去。众人都在痛哭哀嚎。他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他们明知女孩已经死了，就嘲笑她。她进去拉着女孩的手，叫她说，孩子，起来。她的灵魂回来了，她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父母非常惊奇。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她所做的事告诉人。路加福音第9章，耶稣召集12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鬼魔，医治各样的疾病，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对他们说，不要带着什么上路，不要带手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2件衣服，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当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作为反对他们的表示。于是他们就出去，走遍各乡，传讲福音，到处医治病人。分封王希律听见所发生的一切事，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又有人说，以利亚显现了，还有人说，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希律说，约翰已经斩头了，但这是谁？我怎么会听到他这些事呢？就设法要见他。使徒们回来，把所做的事报告耶稣，他带着他们悄悄地退往伯赛大城去。群众知道了，也跟了去。他接待他们，向他们讲论神的国，医好需要医治的人。天将晚的时候，12门徒来到他跟前说，请解散众人，好让他们往周围的田舍村庄去找地方住，找东西吃，因为我们这里是旷野。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说，我们所有的不过是5个饼2条鱼，除非去为这些人另买食物。原来男人就约有5000。他对门徒说，叫他们一组一组的坐下，每组约50人。门徒就照他的话，叫众人坐下。耶稣拿起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有一次耶稣独自祈祷的时候，只有门徒和他在一起，他问他们， 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是神的基督。耶稣郑重地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好处呢？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与父并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定要看见神的国。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和他谈话，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他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彼得和同伴都在打盹，醒过来之后，就看见他的荣光，并与他站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离开他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笼罩他们，他们入了云彩，门徒就害怕起来。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声音过了，只见耶稣独自在那里。在那些日子，门徒保持缄默，不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第二天，他们下了山，有一大群人迎面而来。在人群中，有一个人喊叫说，老师，求你怜悯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你看，乌灵一抓住他，他就忽然喊叫，并且抽风，口吐白沫。乌灵又折磨糟践他，不肯放过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他赶出去，他们却办不到。耶稣说，唉，这不幸又乖谬的世代啊，我跟你们在一起忍受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你儿子带到这里来吧。那孩子正走过来的时候，乌鬼把他摔倒，使他重重的抽风。耶稣斥责那乌灵，把孩子医好，交给他父亲。众人都惊奇神的大能。众人还在稀奇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时，他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心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门徒不明白这话，因为这话的意思是隐藏的，不让他们明白，他们也不敢问。后来门徒起了意见，争论谁是最大的。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意，就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因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谁是你们中间最小的，那人就是最大的。约翰说，主，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就禁止他，因为他不和我们一起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反对你们的，就是赞成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并且差遣使者走在前头。他们去了，进入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走。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 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就转过身来责备他们，然后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他对另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那人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亲吧。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向家人道别。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适合进神的国。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些事以后，主又另外指派了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耶稣对他们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要在路上问候人。无论进哪一家，先说愿平安归于这家。那里若有配得平安的人，你们的平安就必临到他，不然就归给你们。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做工的理当得工资，不必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对他们宣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上说，连你们城里那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当着你们擦去。虽然这样，你们应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那日，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所受的还轻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那里行过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在审判的时候，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所受的还轻呢。还有你，加百农啊，你会被高举到天上吗？你必降到阴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就在这时候，耶稣因圣灵而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父啊，是的，这就是你的美意。我父已经把一切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过身来，悄悄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有福了。我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呢？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答得对， 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你想，这三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他说：“是那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他到家里。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就上前来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侍候，你不理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主回答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但是最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需用的食物求你每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说，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而他却在里面回答：不要麻烦我，门已经关好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拿给你。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会因为他厚颜的直求而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拿蛇给他呢？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赶出一个哑巴鬼，鬼既出去，哑巴就说起话来，众人都稀奇。有人说他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他，向他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对他们说：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就必定荒凉。如果一个家庭自相为敌，就必然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你们说我靠别西卜赶鬼，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谁呢？因此他们必要做你们的审判官。我若靠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一个壮汉拿着武器看守自己的家园，他的家财就平安无事。但是一个比他更强的人来了，胜过了他，夺去他所倚靠的武器，就把他的家财当作掠物分了。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从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一个巫灵离开了一个人，走遍干旱之地，寻找栖身的地方，却没有找到，就说：“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了的那房子。”到了之后，看见里面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巫灵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耶稣正说这些话的时候，群众中有一个女人高声对他说：“怀你胎的和哺养你的有福了。”他说：“是的，却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世代是个邪恶的世代，这世代寻求神迹，可是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了。约拿怎样成了尼尼微人的神迹，人子也照样成为这个世代的神迹。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和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她要定他们的罪，因为她从地极来到，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和这世代的人一同起来，他们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你看，这里有一位是比约拿更大的。没有人点了灯，把它放在地窖里或凉气底下，却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得见光。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体的灯，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明亮；如果不健全，全身就黑暗。所以要谨慎，免得你里面的光黑暗了。你若全身明亮，没有一点黑暗，你就完全明亮，好像明亮的灯光照你一样。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一起吃饭，他就进去坐席。这个法利赛人见耶稣吃饭之前不洗手，觉得奇怪。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面洗净，但你们里面却充满了抢夺和邪恶。无知的人呐、啊，那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出去，你们的一切就都洁净了。然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和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却把公义和爱神的事疏忽了。这些是你们应当做的，但其他的也不可疏忽。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和人在市中心的问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他：“老师，你这样说把我们也侮辱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叫人担，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祖先所杀的。这样你们就成了证人，对你们祖先的作为表示同意。他们杀害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的智慧说：不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迫害，为要使创世以来众先知所流的血，从亚伯的血起，直到在祭坛和圣所之间受害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都向这一代追讨。是的，我告诉你们，都要向这一代追讨。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拿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阻止要进去的人。”耶稣从那里出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非常敌视他，直问他很多问题，等机会从他的口中找把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那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就先对门徒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笑，就是虚伪，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也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人知道。所以 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必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谈的必在房顶上宣扬出来。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身体以后有权把人投入地狱里的。我告诉你们，应当怕他。五只麻雀不是卖两个大钱吗？但在神面前，一只也不被忘记，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的多呢。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承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凡说话得罪人子的，还可以赦免，但亵渎圣灵的，必不得赦免。人把你们拉到会堂、官长和当权者的面前，你们不要思虑怎样申辩或说什么话。到了时候，圣灵必把当说的话教导你们。群众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和分家业的人呢？”于是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翁的田地丰收，他自己心里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出产了。”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些仓房，建造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你们想想乌鸦，他们不种也不收，无仓又无库，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了。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既然连这极小的事都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们想想百合花，怎样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呢。侥幸的人啊，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给他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忧虑，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不信的人所寻求的。你们的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管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当变卖你们所有的，施舍给人，为自己制造不朽坏的钱囊，积蓄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你们的腰当竖起来，灯也该点着，像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叫你们在主人回来敲门时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警醒，这些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亲自束腰招待他们吃饭，进前来侍候他们。主人也许半夜之前或天亮之前回来，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就有福了。 你们都知道，家主若晓得窃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摸进屋里。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你说这比喻是为我们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经营的管家，被主人指派管理家里的仆人，按时分粮呢？主人来到的时候，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主人的一切财产。如果那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严厉地处罚他，使他和不幸的人同在一起。那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照他的意思行，必多受责打。但那不知道的，虽然做了该受责打的事，也必少受责打。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来要把火投在地上，如果烧了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我有应当受的喜，我是多么迫切的期待这事完成。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地上有和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是要有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口将起纷争，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起纷争。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婆反对媳妇儿，媳妇儿反对婆婆。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一看见西边有云彩升起来，就说要下大雨，果然这样；起了南风，就说天要热了，也果然这样。伪君子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象，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呢？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判断什么是对的呢？你和你的对头去见官长，还在路上的时候，应当尽力向他求和，免得他把你拉到法官面前，法官把你交给差役，差役把你关在监里。我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的一个小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就在那时候，有几个在那里的人把加利利人的事告诉耶稣，就是比拉多把他们的血和他们的祭物掺在一起的事。他回答：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才这样受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你们以为从前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的那十八个人，比一切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更有罪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这样灭亡。耶稣讲了这样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把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他来到树那里找果子，却找不到。他对管园的说：你看，这三年我来到这棵无花果树那里找果子，却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人，今年且留着它，等我把周围的泥土挖松，加上肥料，以后结果子就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有一个女人被邪灵附着，病了十八年，弯腰屈背，完全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了，就叫他过来，对他说：妇人，你脱离这疾病了。耶稣用双手按在他身上，他立刻直起腰来，颂赞神。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群众说：有六天是应当做工的，你们可以在这六天里来求医，但在安息日却不可以。主说：伪君子啊，你们哪一个人在安息日 不从槽那里解开牛、驴，先去喝水呢？何况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捆绑吗？他说完了这些话，那些与他为敌的人都惭愧，群众却都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欢喜。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它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种在自己的园子里，它长大了，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在它的枝头搭窝。他又说，我要把神的国比作什么呢？它好像面笑，女人拿去放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发起来。耶稣经过各城各乡，往耶路撒冷去，沿途教导人。有一个人问他，主啊，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他对众人说，你们应当竭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等到家主起来关上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导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所有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的时候，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南、从西、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吃饭。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就在那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走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他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赶鬼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完成了。然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不能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把奉派到你那里的人打死。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招聚小鸡到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你们的家必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一定见不到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路加福音第14章，在安息日，耶稣进了一个法利赛人领袖的家里吃饭，众人都在窥探他。正好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病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他们却不出声。耶稣扶着病人治好他，叫他走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把他拉上来呢？他们不能回答这些话。耶稣看见被邀请的客人选择高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邀请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自己坐在高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也被请来。那请你又请他的人过来对你说，请你让位给这个人，那时你就惭愧地退居末位了。你被邀请的时候要坐在末位上，等请你的人过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才有光彩。因为凡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耶稣又对邀请他的人说，你设午餐或晚宴，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富裕的邻舍，恐怕他又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筵席的时候，总要邀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必定得着报答。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一个听了这些话，就对耶稣说，在神的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对他说， 有一个人大摆筵席，请了许多客人。到了开席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准备好了。”众人一致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不得不去看一看，请原谅我。”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原谅我。”又一个说：“我刚结了婚，不能去。”仆人回来把这些事告诉他主人，家主就发怒，对仆人说：“快到城里大街小巷去，把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这里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边篱畔，勉强人进来，好把我的屋子坐满。我告诉你们，先前请的那些人，一个也不得尝我的筵席。”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身对他们说：“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当中有谁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费用，能不能盖成呢？恐怕安了地基而不能完成。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哪有不先坐下想想，能否用一万兵去抵抗那领两万来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该趁对方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这样，你们中间不论谁，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来是好的，但如果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放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众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九十九只留下在旷野去寻找那失落的，直到找着呢？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或是一个女人有十个银币，失去一个，哪能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呢？既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说：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神的使者也必这样为他欢乐。耶稣又说：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两兄弟。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可是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雇工，又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爸爸，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就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有人在他主人面前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把他叫来，对他说：‘我听见关于你的是怎么一回事呢？把你管理的账目交代清楚，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不要我再做管家了，我做什么才好呢？锄地吧，没有力气；讨饭吧，怕羞。我知道要怎么做了，好使人在我离开管家的职务以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4000公升油。”管家说：‘拿你的欠单去，快坐下，写200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4万公升麦子。”管家说：‘拿你的欠单去，写3万。”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机警，因为在应付自己的事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一个家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贪财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神却知道你们的心。因为人所高举的，神却看作是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就结束了，从此神的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人人都要努力进去。天地过去要比律法的一点一画失效还容易呢。凡休妻另娶的，就犯了奸淫；娶被丈夫所休的，也是犯了奸淫。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满身是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乞丐死了，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同样拉撒路受过苦，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要受苦了。不但这样，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人想从这边过到你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那人说，我主啊，那么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他说，不然，我主亚伯拉罕啊，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会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又对门徒说，使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人有祸了。就算拿一块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把他沉在深海里，比他使这小子中的一个犯罪还好。你们应当谨慎，如果你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有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请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拔起根来栽到海里去，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中间谁有仆人去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你就对他说，快过来坐下吃饭，而不对他说，给我预备晚餐，竖起腰来服侍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吃喝呢。仆人做了所吩咐的事，主人还谢谢他吗？你们也是这样，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应该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做了应分做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境，他走进一个村庄，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大声说，主耶稣啊，可怜我们吧。他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检查吧。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颂赞神，在耶稣脚前把脸伏在地上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一个回来颂赞神吗？耶稣就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他回答，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见不到。有人会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电光怎样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这样。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被这个世代弃绝。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怎样。当时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掉。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人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掉。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当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田里的照样不要回家，应当记着罗德的妻子的教训。 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我告诉你们，当那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门徒问耶稣，主啊，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主说，尸首在哪里，鹰也会聚集在哪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只是因为这寡妇常常来麻烦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的来缠扰我。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耶稣向那些自视为义、轻视别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十分之一。税吏却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因为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自己谦卑的必要升高。有人抱着婴孩到耶稣面前，要他抚摸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过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绝不能进去。有一个官长问耶稣，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供，当孝敬父母。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了，就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应当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非常忧愁，因为他十分富有。耶稣见他这样，就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呐！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说，人所不能的，在神却是可能的。彼得说，你看，我们已舍弃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或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来世得永生的。耶稣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被交给外族人，受戏弄，被凌辱，他们要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话的含义对门徒是隐藏的，他们听了一点也不明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耶稣走进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眼的人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人群经过，就问是什么事。别人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责备他，叫他不要出声，但他越发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领他过来，等他走近，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叫我能看见。耶稣说，你就看见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他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颂赞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他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因为人多，他又身材矮小，就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往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纷纷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众人听这些话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接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出现，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接受王位，然后回来，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给他们一千银币，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等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就派使者跟着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统治我们。他得了王位回来，就吩咐把那些领了钱的仆人召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走过来说，主啊，你的一百银币已经赚了一千。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管理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百银币已经赚了五百。主人说，你可以管理五座城。另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一百银币我一直保存在手巾里，因为我怕你，你一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种的要收割。主人说，可恶的仆人，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存的要提取，没有种的要收割吗？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把它连本带利取回来呢？他就对侍卫说，夺过他的一百银币，给那有一千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一千银币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不愿意我做王统治他们的，把他们拉到这里来，在我面前杀掉。耶稣讲完这些话，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将到伯法奇和伯大尼，就在橄榄山那里，他差派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拴在那里，把它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要这样说，主需要它。被差的人去了，发现和主所说的一样。他们解开小驴的时候，主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解开它？他们说，主需要它。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上去。 耶稣前行的时候，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他走进耶路撒冷，快要下橄榄山的时候，全体门徒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群众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说：先生，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们若不出声，石头都要呼叫了。耶稣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城，就为城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但现在这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逐垒攻击你，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期。耶稣进了圣殿，就赶走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记着，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他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祭司长、经学家和民间的首领都想杀害他，但他们不知道要怎样下手，因为众人都围着他听他的教训。路加福音第20章。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导人，先讲福音。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上前来，对他说：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他回答他们：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众人都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认定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于是耶稣向众人讲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很久。到了时候，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把葡萄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佃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打了他，并且侮辱他，也叫他空手回去。于是他又派第三个去，佃户把他打伤，赶他走了。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见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为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园主的爱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他们听见了就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凡是叠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想动手拿他，可是又害怕群众。经学家和祭司长差派奸细伪装好人去窥探耶稣，要抓着他的把柄，好把他交由总督全权裁决。奸细问他：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说所教的都对，并且不讲情面，只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透他们的诡计，就对他们说：给我一个银币看看，上面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说：凯撒的。耶稣说： 这样，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应当归给神。他们在群众面前不能抓住耶稣的把柄，又嬉皮他的回答，就沉默下来。撒杜该人向来否认有复活的事，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来问耶稣：老师，摩西曾写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还没有儿女就死了，他弟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从前有兄弟七人，头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孩子就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七个都是这样，都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那女人也死了，那么这女人在复活的时候要做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这世界的人又娶又嫁，但配得那世界的，又配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他们和天使一样，不能再死。既然是复活了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了。至于死人复活的事，摩西在荆棘篇上提过，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的人都是活的。经学家中有几个说，老师，你说得好。从此他们再不敢问他什么了。耶稣问他们，人怎么能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自己在诗篇上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会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听着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提防经学家，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并且喜欢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突摸了寡妇的房产，又用冗长的祷告做掩饰，这等人必受更重的刑罚。路加福音第21章，耶稣抬眼看见有钱的人把奉献投入奉献箱，他又看见一个穷寡妇投入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投的更多，因为这些人都是把自己剩余的投进去做奉献，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却把所有养生的都投进去了。有人在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供物装饰的，耶稣说，你们看见的这些，到了日子，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那些人问他，老师，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有许多人要来，假冒我的名说，我就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这些人，你们要听见战乱和暴动，但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先发生的，不过结局却不会立刻就到。过了一会儿，耶稣又对他们说，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必有大地震、饥荒和瘟疫，天上必有又恐怖又巨大的预兆。但在这一切以先，人必为我的名下手拘捕、迫害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下在监里，甚至押到君王和总督面前。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应当心里镇定，用不着预先思虑怎样申辩，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所有的敌人不能抵抗，也不能驳倒的。你们也会被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出卖，他们又要害死你们一些人。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必不失落。 你们要以千人的心智迎娶自己的灵魂。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的时候，就知道他荒凉的日子近了。那时住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住在城里的要离开，住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仇的日子，是经上的一切话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大灾难要临到这地，烈怒要临到这民，他们将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必被外族人践踏，直到外族人的日期满足。日月星辰将有异兆，在地上各国也要因着海洋波涛的咆哮而困苦不安。天上的万象震动，人因为等待即将临到世界的事都吓昏了。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的救赎近了。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们什么时候发芽，你们看见了，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必定发生，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天地都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你们应当自己小心，免得在贪食、醉酒和生活的挂虑压住你们的心的时候，那日子突然临到你们，正如网罗临到全地的所有居民。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祈求，好让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可以站在人子面前。耶稣白天在殿里教导人，晚上就到橄榄山上去过夜。群众清早起来上圣殿，到他那里要听他讲道。路加福音第22章。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群众。那时撒旦已经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他原是12门徒中的一个，他去与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约定了给他银子，他答应了，就寻找机会要趁群众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日到了，在这一天应当宰杀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给我们吃。他们说，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他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一个人顶着水罐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那一家，对家主说，老师问你，客厅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必指示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的大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就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到了时候，耶稣和使徒一同吃饭。他说，我十分愿意在受难以前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我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吃这晚餐，直到他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感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神的国来临。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你看，出卖我的人的手和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世， 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于是门徒彼此对问，他们中间谁要做这事？门徒中间又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耶稣对他们说，各国都有君王统治他们，他们的掌权者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做首领的应当像服侍人的。哪一个大呢？是坐着吃喝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着吃喝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父怎样把王权赐给我，我也照样赐给你们，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又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一同下监，一同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从前我差你们出去，没有带钱囊、口袋、鞋子，你们缺乏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现在有钱囊的应当带着，有口袋的也是这样，没有刀的要卖掉衣服去买刀。我告诉你们，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这句经文必定应验在我身上，因为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照常到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他。到了那里，他对门徒说，你们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于是耶稣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如果你愿意，就把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意。他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来了一群人，十二门徒中的犹大走在前头，到了耶稣跟前，要用嘴亲他。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做暗号出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了就说，主啊，我们用刀砍好吗？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耶稣说，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医好了他。耶稣对那些前来捉拿他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跟你们在殿里，你们不向我下手，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也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他们拿住耶稣，押到大祭司家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内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见他面向火光坐着，就注视他说，这人是和他一伙的。彼得却否认说，你这个女人，我不认得她。不久，另一个人看见他，就说，你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大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肯定地说，这人真是和他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还在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过的话，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他就出去痛哭。看管耶稣的人戏弄他，蒙住他的眼睛，问他：“你说预言吧，说打你的是谁？”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辱骂他的话。天一亮，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就都聚集，把他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吧。”耶稣说：“就算我告诉你们，你们也绝不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绝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说：“那么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了我是。”他们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供呢？我们亲自听见他所说的话了。”路加福音第23章。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那里，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擅获我们的同胞，阻止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是你说的。”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有什么罪。”但他们极力说：“他在犹太全地教导人，煽动群众，从加利利直到这里。”比拉多听见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利利人。西人知道他是从西律管辖下来的，就把他送回西律那里。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非常欢喜，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的事，早就想要见他，希望看他行个神迹。于是他问了耶稣许多话，但耶稣什么也不回答。祭司长和经学家站着猛烈地控告他，西律和他的侍卫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西律和比拉多从前原是彼此为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召集了祭司长、官长和民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押到我这里来，说他擅获群众。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审讯过，在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到你们控告他的罪状，连西律也找不到，又把他送回我这里，可见他没有做过该死的事。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众人齐声喊叫：“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作乱杀人而入狱的。比拉多再向他们说明，愿意释放耶稣。然而他们高声呼叫：“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人做过什么恶事呢？我在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该死的罪，所以我要责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但他们大声吵闹，要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的要求，把他们所求那作乱杀人入狱的释放了，却把耶稣交出来，随他们的意思处理。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抓住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一大群人跟随他，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哺养过婴儿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做，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他们另外带来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处死，到了那名叫独楼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耶稣说：“父啊，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士兵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群众站着观看，官长们嗤笑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让他救自己吧。士兵也上前戏弄他，拿酸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在耶稣的头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从正午直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耶稣大声呼叫，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颂赞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群众看见所发生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员，为人良善公义，是犹太地亚利马太城的人，一向等候神的国，并不附和众人的计谋和行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领耶稣的身体。他把身体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放在从石头凿出来的坟墓里。这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就要开始。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一起来的妇女跟着来了，他们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葬，就回去预备香料和香膏。安息日他们遵着诫命安息。路加福音第24章。礼拜日大清早的时候，妇女们带着预备好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就进去，却找不着主耶稣的身体。他们正为此事猜疑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着闪烁耀目的衣服站在他们旁边，他们害怕，把脸伏在地上。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他的话，于是从坟地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些妇女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约亚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其他在一起的妇女。他们把这些事向使徒说了，使徒以为这些话是无稽之谈，就不相信。彼得却起来跑到坟墓那里，屈身往里观看，只见细麻布在那里，就回去了，对所发生的事非常惊奇。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 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身体。她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要去的村子，他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强留他说，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与我们同住吧。他就进去与他们同住。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来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遇见十一个使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显现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擘饼的时候他们怎样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非常惊怕，以为看见了灵。他说，你们为什么惊慌？为什么心里疑惑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我是谁。摸我看看，灵没有骨，没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欢喜到不敢相信，并且很惊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给了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主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使我父的应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当在城里等候，直到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主带他们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敬拜他，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常常在殿里称颂神。